今日嘅牧师讲到经文咧，系喺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至十三节。请一齐站立。第七节，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知识。有些人因为以前拜惯了偶像，现在吃到某些食物就觉得是祭过偶像的，良心因此而不安而被玷污了。其实食物并不能使我们讨上帝喜悦，我们不吃也没有损失，吃了也不会更好。但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你们的自由绊倒那些软弱的人。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明白以上道理的人竟然坐在偶像的庙中吃喝，他虽然良心不安，岂不还是会放胆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吗？这样你的知识反而令那软弱的，就是基督舍命教会的弟兄姊妹受损。你们这样得罪弟兄姊妹，伤了他们脆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如果我吃某些食物会让我的弟兄在这信仰上跌倒，我就情愿永远不吃，免得令他们跌倒。今天早上讲到的是 Win 牧师，他呢就是我们温暖教会的其中之一个牧师啦。他呢就会带我们再看回哥林多前书的系列的信息，就是神圣的礼仪和权利。神圣的礼仪和权利。今天 Win 牧师会讲就三个重点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认知认识人的良心是各有不同。第二个重点是体会自由亦都可能带来伤害。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记得爱可以令你能屈能伸。在上个主日呢，雷牧师呢就已经带我进入了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事情并不是关乎食物吃牛扒那么简单，是关乎爱。如果单有知识没有爱，就归于无有。偶像制偶像的食物这个议题呢，是保罗在教会中要处理的十大个难题之一。不是单纯食不食的争论，而是牵涉到信心软弱、彼此体谅的问题。若缺少了爱心和谨慎，就会引起很多的争拗，甚至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正如雷牧师在上星期提我们，我们研究这段经文，我们不可以带着地理或者历史上的优越感，我们不可以想这些问题只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文化才会发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其实不是的，虽然我们会在这个2025年，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教育，但我们仍然都是面对好像初期教会所遇到的 难处、挣扎。上次雷牧师就讲到结束在临前八章第六节，临前八章第六节，但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天父，他是万物的源头，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存在，我们也是藉着他而存在。保罗呢再次将个聚焦呢在这个基督徒信仰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主。那就是挑战当时异教世界多神信仰，也都是引出保罗接下来要讲的重点，还有是 Win 牧师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认知认识到人的良心是各有不同，是有差异的。良心不同是因为受到个人成长经验、所处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个人的价值观和所处环境那些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会塑造了我们对善与恶、对与错的感知而作出判断。即使是面对同一件事件，不同的人有可能有不同的良心来到去判断。明白理解良心的差异是有帮助，有助于我们更加去包容看待不同个体的行为，也都促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保罗提醒我们呢，爱本身呢，知识是各人的良心是不同，是有差异。这个知识有之中呢，但是究竟要怎么来运用呢？如果你是不是用爱去运用来到造就人，抑或用这个知识呢来到拆毁良心软弱的人呢？我们现在来看第七节。然而不是人人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现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良心既然软弱，也就玷污了。良心因为不安而被玷污了。所以良心软弱的人都要讲讲，良心软弱的人呢，就是讲那些有很多良心规条、有很多良心规则的人。咁咧，对嗰啲良心软弱嗰啲人咧，我哋就要谨慎，要操练我哋嘅爱心、包容、忍耐同埋尊重个体嘅差异。咁保罗亦都喺度咧警告嗰啲自以为有知识嘅人，要记得唔系人人都同你一样去清楚嘅。正如雷牧师上个星期提醒我们，哥林多人是非常以自己的知识来到感到骄傲的。他们以为只要知道真理就够了，不需要去体谅人的。但保罗在第一节一早就指出，知识若没有爱心，是只会叫人自高自大。唯有带着爱心的知识，才能够造就人、建立人。知识是固然重要，但知识不是并在一起。真正的关键是在于你怎样来到运用这些知识，是要让自己自我膨胀，抑或去用爱心去造就人呢？是帮助 信心软弱的人来得以坚固，抑或伤害了他们呢？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因为我们每个良心不同，我们应该是以谦卑、忍耐和爱心来到彼此相待，这才是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在八章第一次那里，保罗就讲过头脑上的知识，在到第八章那里又提到心理上的知识。那些自称为有知识的人呢，他们是有头脑上知识，即是说他们没有将神的真理、神的话语进入他心里面，而将神的话语转化为生命中的智慧。这个挺可惜呢。所谓头脑上的知识，就是有些哥林多人觉得，既然偶像是不算是什么，那是拜过偶像的肉没什么问题啫。他们完全不会考虑当中属灵的影响。而另一批哥林多人呢，他们就是太过注重心理上的感受。他觉得呢，一吃了这些拜过偶像的肉呢，就自己即是犯了罪了。他们缺乏了头脑上的真理上的知识。其实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跟偶像根本就不算得是什么。咁样，如果偶像根本就冇咩能力，咁点解有啲人吃过偶像，又觉得唔安乐呢？哦，原因就系因为呢啲系佢以呢啲光信主耶稣嘅呢啲信徒咧，系从呢个异教个背景嗰度嚟到 转化为信耶稣的。他们过去长时间地习惯了去将一些肉和假神的敬拜扔在一起，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肉的时候，他自然就令他们想起过去他们、对偶像的崇拜，心里面就难以释怀了。咁你可能真係會換到佢哋噶，又或者佢哋又會咧就論斷你哋啊唔應該食啊咁樣，咁就變咗引起好多嘅爭拗啦。今日有可能又會講啦，咁就唔好食嗰塊肉啦。偶像又唔係真神，唉唔好理啦，食咗先算啦咁。咁你食啦，跟住我先至再解釋清楚俾你聽啊點解啦，你食咗先算啦咁。你不可以将你自己的良心加在别人的身上，你亦不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到限制人家。当然啦，你可以表达和分享你的看法和你的理由。良心是神做人的时候将个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他赋予我们去鉴别善恶是非。良心是神的道德标准显在人心里面，譬如良心使人知罪啦、良心可以被圣灵感动的、我们都被鼓励用清洁的良心来到侍奉神，但我们要记住良心不可以超越神的旨意。但保罗在 这段经文又提到了、你不要逼人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某件事情，你不应该忽视，你也都不应该去忽视自己的良心，因为这样呢就会不帮不到人在真理上成长。我们要用真理来到塑造良心，因为良心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用真理来到塑造我们的良心。当信徒习惯了压抑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受到亏损的。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都警告，若果你伤害了弟兄姊妹软弱的良心，你就得罪了基督了。保罗在第十一节那里就很严厉地说，你若教导信心软弱的人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某些事，那你是毁坏了他们的属灵生命，削弱了他们他灵里面对神的敏感度。譬如他的Vin牧师的妻子罗拉去过南美那里短宣，当地人带他去到一个洞穴，那里那洞穴就有很多人在里面是拜偶像的。罗拉就说那个地方呢气氛呢就很深沉很黑暗，甚至有压迫感的。你可以就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刚刚信主的、信徒、拉他进去这个洞穴里面，你跟他说看看啦，不用怕的、这偶像、根本就不是真神来的。理性上呢这样说没错，偶像的确是无能的，但是对一个初信耶稣在脱离异教的人来说呢，给他的感觉就是重新被拉到去奴役的黑暗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然而人都不持有这等招式，因为那些拜偶像的地方其实真的的确有黑暗势力的、在这里面。所以呢它会令、我们的心里面是觉得很沉重好不舒服。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良心，我的良心，你的良心，或者我们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良心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承认信仰的多样性，譬如有些会议上就是说，哎呀，那个敬拜的方式，教会的土的传统，怎样守安息日，不是每个人都有同一样的信心，有同一样的看法。所以如果要保持合一，我们一定学会尊重那些信心软弱的人。 保罗所说的良心呢，不单单是说内心一个告诉讲给你听对与错的声音，而是一种道德的敏锐度。而这个道德的敏锐度就将个人是他把神的真理应用到在他的生活中的能力来的。良心不是完全没错的，因为但良心可以是塑造人的。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用真理来到塑造我的良心。所以保罗就警告我们，不要逼人家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这样做就会破坏了他在属灵上的敏感度。神是良心之主，即是说你不是你的良心不会是你的主，你自己也不是你良心的主，神才是良心的主，因为良心是来自神那里。所以良心是不可能不应该超越神的旨意。至于讲回良心，我们应该尽力去恢复神原意的本意。神会透过祂的话语同你显明你的良心的错了，那你就即刻向神降服，根据神的话语来到纠正自己。有关祭偶像之物，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至到廿二节都有讲，基督徒绝不应该跟偶像有什么瓜葛。如果在异教庙里面吃这个偶像的肉呢，我们不单止是说吃什么的问题，而是直接参与偶像的敬拜，就等于跟鬼魔在同一个筵席上有份。如果你在市场上买的肉呢是属于普通的食物，那在这种的情况呢，保罗说呢基督徒是有自由去吃，最重要是只要他是不会绊倒其他的信徒。保罗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整个原则就是，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给我们听有关良心三个状态。第一，良心可以被污秽的，被玷污的。刚信主的人呢， 他吃了那些祭过偶像的肉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犯了罪，玷污了自己的良心。良心可以被呢刺激，被推动的。譬如软弱的弟兄呢看到信心刚强的信徒在庙里面吃些祭肉，就被迫效法他们，那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令性他的属灵的上亦都会敏感度亦都会受到伤害削弱。第三呢，良心可以被伤害的，可以被打压的。良心一旦受伤呢不是小事来的，因为对整个人的道德方向是进行了真实的打击。要保住良心是不要被伤害。在第四个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呢曾经讲过，没什么比伤害良心更加危险，没什么比伤害良心更具破坏性，因为它会削弱整个人。所以当一个良心人被迫伤害，不单只是在某件事出了问题，而是影响到他整个生命的其他范畴。不过就算良心被玷污了，被鼓吹了，或者被伤害了，在神的眼中良心仍然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教会不会用强硬的态度来到推翻这些差异，相反我们要承认良心是 有差异，是有不同的，我们要虚心咁嚟到用爱心嚟到彼此嚟到相爱接待。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明白你自己嘅自由可能会伤害咗人，你要你嘅自由可能会伤害到人。咁同样，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在神里面就已经得了自由了，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打破了罪的锁链，赐给我们一份比世界所能比提供的爱的自由更深更广。而我们所得的自由不是 让我们去很放纵自己任意妄为的藉口，而是让我们对神心存敬畏。那我们怎样去运用我们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否全部用在自己身上满足自己的私欲，抑或甘愿放低自由为了基督和为了神的子民呢？其实食物不能够叫神看到我们什么，我们就算不吃都没什么所谓，食物本身就不会使我们更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不吃没什么损失，吃也都没什么益处。换句话，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吃什么饮什么，而是因为基督，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被钉死十字架上，咁父神就接纳我哋成为佢做嘅儿女。弟兄姊妹，唔好忘记基督徒信仰嘅生命核心唔系食物，而系耶稣基督。我哋嘅信仰核心系主耶稣基督。然而，虽然我哋喺基督里边得到完全嘅自由，但是第九节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这些自由成为软弱弟兄的绊脚石。我们不要拿着神给我们的自由来到让别人亏损。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那里说，只要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我们既然在主耶稣里面得到完全自由，我们就要去服侍那些软弱的弟兄。保罗没有制定一条死的规则，这些可以吃，那些绝对不吃得。保罗的重点是你怎样使用神所赐给你的自由，以及你的选择去怎样影响别人在基督面前的良心。因为如果你强迫一个信徒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或者食不食祭肉，其实已经是不关食物的事情，而是你伤害了他对基督的忠诚。真正的自由是能够用来服侍他人的。在耶稣里面得自由的人，反而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去关顾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花生有过敏的，那出于爱心，我们为了保护那些过敏的人，我们就选择不要叫那种食物了，不要拿那种食物出来跟人家分享了。是我们随心所欲，自由固然存在，但爱是呼召我们去为他人的利益而到放下这些自由。在二十世纪的浸信会牧师约翰史托德说过，基督徒的自由是 脱离罪的自由，而不是犯罪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脱离自我和自私，脱离自己益处的自由，好让我们能够以爱心来服侍他人。我们的身份不是靠自己的自我表达来定义的，而是我们的身份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的终极表达。我们应该引导我们去思想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八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耶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警告我们，没爱的自由是会伤害人的，甚至摧毁人。但福音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是在于耶稣本身，是永恒上帝的独生子，他拥有一切权利和自由。然而为了你我和那些无法自救软弱的罪人， 主耶稣选择舍弃一切。罪使我们成为奴仆，而不是自由人，但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好使我们在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既然耶稣用他的自由为我们舍命，我们又怎能够不用自己的自由去建立、造就、保护和爱护弟兄姊妹呢？现在边牧师就带我们进入第三点，我们要记住，爱是能够能屈能伸的。边牧师要澄清这一点，这里讲的爱不是向真理妥协，爱这个所讲的基督的爱是让我们自己弯下身段，以谦卑的态度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调整甚至放弃。譬如教师就是服侍的好好例子，如果老师只是有知识灌输给学生，就没有爱和耐心，他只要令这个老师自高自大，将学生踩住。如果个老师是有爱心，他又不传授知识，那些学生就学什么学不到。其实忠心的老师必须同时是拥有知识和爱来对学生。这都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平衡，单有知识是不够的，单有爱是不够的。当有知识被爱来到引导呢，就能够造就人，当知识被爱引导就能够建立人，是不会拆毁人的。正如浸信会牧师，正如那个第八哥林多前书保罗在第十三章那里写到，所以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使我弟兄跌倒了。保罗的态度是爱是能屈能伸的，他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都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正如加拿大神学家卡信所说，基督徒的爱不是感情用事，不是软弱，不是要来逃避真理的藉口，而一个坚定的委身，即使是付出代价都要寻求别人的益处。基督徒的爱不是软弱的，是有能力的。基督徒的爱不是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权利，而是愿意为了他人的益处而放下、调整。你想想一个钢铁做的桥，如果它僵硬的时候，一承受压力它就会断裂的。真正的坚固是因为它能够弯曲和伸缩，从而承载众人的重量，让人安全地来到通过。同样爱也是这样， 爱的力量是在于他能够愿意屈身，能屈能伸，能承受不方便，承受限制或者牺牲，好使到人哋得能够站立得稳。正如主教家神学家嗰个法兰西讲，爱是耶稣赐给基督徒在世人面前所佩戴的记号，而世人有权凭住这个记号来到判断我们。世人成日讲，基督徒咧好喜欢咧系论断人嘅、批评人嘅，好虚伪嘅。嗱，呢啲指控可能永远都唔会消失。不过弟兄姊妹，当世人要判断我哋嘅时候，我哋要让佢哋凭住我哋嘅彼此相爱嚟到判断我哋。喺罗马书十三章十节嗰度讲，爱唔系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榜样。爱是弯下自己，放弃权利，不去伤害别人，将邻舍的益处看得比自己个人的自由更重要。而当我们因爱而去伸缩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失去什么，反而是成全了神的律法。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你们记着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主耶稣说，你们既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所以保罗在第八章十三节写到，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使我弟兄跌倒了。保罗的态度就是，爱是能屈能伸的，他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会伤害任何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正如加拿大神学家那里说，我们爱是要寻求别人的益处。保罗为了软弱的弟兄姊妹甘愿放弃吃肉，显明了耶稣的心意。当我们以爱相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表现友善，我们是服侍着基督自己。我们以谦卑、耐心和爱心自制的行为，正如尊崇上帝的躯体的方式来的。在下一章，保罗会进一步表达他完全愿意完全降服顾念软弱的弟兄的益处。福音让我们看到最终的榜样是什么呢？耶稣虽是神的儿子，拥有完全的自由，却为了我们这班软弱的人、罪人和无助的人，彻底放下自己，直到十字架那里。因为他的爱，我们得到赦免，得自由，亦都被蒙呼召，是以爱来到放下自己，成全别人。我们要记住三点，要承认各人的良心是有差异的，不是每个人信心都是在同一个阶段。对你觉得没问题的事，但对别人可能是一个威胁。我们要尊重这些差异，我们在爱与合一这个是爱与合一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自由可能会伤到人的，因为没有爱的自由是会伤害人，不顾及别人的良心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会绊倒人，会摧毁信心，甚至得罪了基督。福音提醒我们，耶稣为软弱的人放下自由，舍命为我们的罪，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三，我们要记得，爱是能屈能伸的，爱会放下权利，为他人而调整，为他人的益处放在自己之上。爱的最高典范就是十字架，耶稣为了我们这班软弱无助罪人舍命。因主耶稣的牺牲自己，我们得蒙赦免，得自由，我们也蒙召在爱中来到 来到屈身去成全别人。所以今日让我哋因着福音来回应，学习为他人放下自己的自由。我哋要放下脚步，体贴周围人的良心，不要单顾自己。当我哋运用自由时候，要以爱来做每一个决定的准则。记住，基督已经为软弱无助的人舍命，愿意为别人的益处调整自己，不是出于被逼，而是出于爱神，出于喜乐，因为这正是效法耶稣为我们所作的舍己。当我们这样去爱的时候，我们不单止遵行保罗的教导，而是正在这里跟从主耶稣自己。每一次舍己的爱心的行动，都是对福音的回应，都是参与基督的使命，并向世人见证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记得，我们的良心是神所赐的。我们不是良心，我们自己良心的主，我们的良心也不是我们的主，主耶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顺服主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咁记住，请记住，威牧师今日所提到嗰三个重点：要承认各人嘅良心嘅不同，要明白我哋嘅自由能够伤人，同埋要记得基督嘅爱让我哋能屈能伸，去到系成全别人，帮助人。让我们不再单顾自己。但愿为了别人的处，我们愿意调整自己。因为 主耶稣已经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让我们真的停下脚步，放慢我的脚步，来到环顾观察体贴周围的人的良心。我们要记住，我们爱，因为是神先爱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地来到是爱人、关顾人、接待人。我们要追随主耶稣，贴近祂的心怀，要去积极去参与传福音的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很有你给我们的信心来到走到你面前，因为你在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虽然你 是上帝的独生子，你为我们来到舍生，你用宝血涂抹过犯，让我可以同到上帝和好，我哋多谢你。我哋 就是专心来到仰望神。我们多谢圣灵住在我心里面，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走的人生路，让我们即愿意花多时间来到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想我们多谢你，你拣选我们都是很多都信着认识你很久，你给我们满有平安同埋喜乐。到喺度世界嘅嗰啲嗰个混乱，我哋即系我哋而你仍赐俾我心里平安，我哋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哋，藉住你嘅爱，我哋愿意去系去走出嘅自我中心，系放低我哋嘅所拥有嘅权利同埋自由，嚟到关顾周围身边嘅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咁咧有啲几条问题咧，就系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嗱，譬如咧，你嘅身边有冇啲嘅良心比你软弱嘅人咧？佢哋都系需要你嘅更多嘅耐心同埋尊重。